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有一个故事想和大家讲的，就是最近这个网上沸沸扬扬的这个流浪博士啊，这个留美的流浪博士在街头有网络的奇遇记，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很早就看到，因为这个故事新年左右就发出来的，也2024年1月1号啊。当时纽约的有一个博主啊，就是做这个自拍啊，然后到去网上去放的，有一个博主姓王啊，据说他也是一个博士，就王先生。王先生呢，在纽约的 Brooklyn 的街头，非常冷的时候，就看见街头呢睡了一个流浪汉。Brooklyn 的流浪汉很多了。那么这个流浪汉呢，在地铁这个白天呢就出来，在街头呢就要吃的，就捡东西吃。那么这个王先生呢就觉得很奇怪了，就这个人呢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华人的样子，晚上了啊，在街头那个地方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就看看那个街头的灯光还够亮，那么就过去呢想跟他试一试，就拍一个视频。那么拍这个视频很简单，拿一个脚架，然后放着那个 iPhone， 那么就走过去，那么只要灯光好就拍得很清楚的。现在这个手机啊非常发达，这个王先生呢就拿着这个视频呢，这个手机呢就过去，就问他How are you? Are you Chinese? 好，你好吗？你是中国人吗？就问了这么一句。结果那个人呢一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呢，哎，这个话就讲清楚了，然后呢这样就攀谈起来了。那么这个事情，这个视频的这个博主王先生呢，他说呢，这个我呢是通过一段的，因为一月一号这个在新年的那一天，那么他就见到了这个人，一问他就想办法，哎，能不能如果问出是一个中国人，那跟这一个中国人睡在街头的去有个对话，那这个流量就一定足够了，因为这个题目那一定会有流量的。你说一个睡在街头的黑人或者西班牙语的人，你跟他讲那没有什么流量的，这中华人不感兴趣，但是你说有一个中国人睡在街头，那你跟他有对话就有兴趣。这个人大概看起来也就50多岁，所以看来呢还能够话一问就能够说话了。那么一说话以后呢，这个王先生啊就觉得这有一个有爆点啊，所谓爆点呢就是会火爆的热点。那做视频的自拍的这些人呢，他一定要找到这个爆点啊！你不讲爆点是没人点击，没人点击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收入。现在基本上这是一条路，就是你自己去找一个题目，你在那里播，如果有很多人听，那么你就有流量，流量超过一定的空间，那么就会有收费，流量越高这个收费呢就越多。那基本上就是这个直播的平台跟你的对分账，也就是5-5分，那么因为多，那么他有广告的收入，那就跟你分。那么有些很高的，有些人呢如果真是做的比较热，一个月的收入这个可以过$10,000的，这个是当然要做的非常的好啊。我不知道这个王先生是不是靠这个，但是他觉得这是有爆点，那就是跟他去聊了。那么就跟他聊了几天，就问他你在 Brooklyn 这么冷的街头，你坐在街上你不冷吗？他说，那个人说很冷啊。那个王先生就问这个流浪汉说你贵姓啊？他说我姓孙啊，清清楚楚是孙先生。说那你晚上怎么过呢？他说这个晚上呢非常冷啊，我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在街头睡的。他说夏天呢，那我一般就在街头睡，那 Brooklyn 街上有很多的长凳，那么你在公园的长凳上，你睡在上面，把衣服穿厚一点，你基本上就能够过夜啊。那个当然需要非常大的能力了。那么到时候我到外面睡的，基本上，但是到冬天实在没办法。那个王先生就问这个孙先生，就说：“那你晚上在哪住呢？”他说：“晚上我到地铁，因为地铁里没有暖气啊。Brooklyn 的地铁有几个入口，你走进去呢，你睡在地铁那个通道里面，你睡通宵。”没人赶你的，所以呢他就说我在地铁里面睡。所以呢这个就觉得很奇怪了，那就问他了。就这个王先生首先觉得比较顺的话呢，他呢这个他还不会被冷着，他穿身上穿了很多件毛衣，外面穿了棉袄， 所以看起来它很暖。纽约那么冷啊，他也没有觉得很冷，就穿得足够，这个估计呢身还可以啊。那么这个王先生呢就跟这个流浪汉呢就讲话，谈吐很清晰，表达呢就非常的顺畅。那么1月1号你就知道这个就问这个人呢，他说你这个每天这个吃什么呢，他说我每天呢就吃两餐，早餐出去讨一点，或者呢讨到一点钱就去买个 hamburger 啊，中午呢再吃一餐。那么这个王先生拍视频呢就说哎呀这不行，就帮他买了一套餐，然后呢就请他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咖啡馆，就给他一个吃的，然后呢叫了一杯咖啡跟他聊天。那就跟这个人聊了，就说你这个街头流浪有多长时间呢，他说我在街头啊，这个流浪的流浪汉说我16年以来一直呢没地方住啊，我一直在流浪漂泊，那么夏天在街头睡，晚上呢没办法就在有暖气的地铁的里面过夜，那这个露宿街头。那么这个王先生就很好奇呢，他说你是做什么呢，他说我是学物理的。哎呦这一下吓一跳，他说你学物理吗，他说是的。你在什么地方学物理呢，他说我在复旦大学是物理学的专业的本科毕业，大学在复旦大学，我到美国读物理学，我是主读了这个硕士，然后呢又做了博士，毕业以后又在学校做了一两年的博士后，这 postdoctor。 他说那你工作过吗，他说我工作过。在哪工作呢，在 Wall Street， 在华尔街。干嘛呢，做了这个软件的开发工作。那这个人应该就没有道理呢就会流浪，所以这个人呢叫流浪博士了，这就已经确定了。那当然后来有一番这个调查，因为你都随便谁都可以说我是一个博士，是不是真的，在哪个学校读的那不知道，所以呢这个王先生觉得这个事情呢有做头，就继续呢就跟他问。那么我们就知道第一步了，就说他是一个华人，他是个 Chinese，他在美国呢生活非常落魄，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在华尔街做过雇员，在街头流浪很多年，他是一个物理学的天才，做了计算机方面的工作，跨了行业，他的生活情感都很不幸，叠加起来，王先生呢觉得这个视频呢完全呢就可以火爆出圈，也就是说你原来流量一天几百个人，现在恐怕要超过几十万人是可能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就1月1号晚上一谈，王先生呢就跟他联系了。那么联系完了以后，这个王先生就说哎，我明天再来看你。那个孙先生呢就是那个流浪汉也没有说什么，那么王先生得回家就回家了。那第二天来找呢就没找到，1月2号，因为他心里老积到这个事情，放到晚上说有一个博士华人在街头流浪，你看多大的新闻呢、啊、那么流浪就很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1月2号我就看见了他的这个报道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王先生回来再到 Brooklyn， 他昨天找到这个孙先生的地方他就找不到了，因为他的行踪漂泊不定，他也没有手机也没有通讯工具，所以市面上想要联络他具体要找他的人就很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另外有一个姓朱的，也是一个纽约的博主，也看到了这个姓朱的先生呢也出发来 Brooklyn 呢找这个孙先生啊，就这个流浪汉流浪博士。那么就后来就找到了哈，找到了以后呢就这个又跟他拍了第二次，并且把这个消息呢就传出去了。这个一传出去呢网上就火爆了，那第一个火爆就这个人是不是复旦大学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冒充的那就没人理你的。他说是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的本科，那说的言之灼灼是有这个出处的。所以复旦大学呢在美国有一个同学会，这个同学会呢在美国主要的几个大城市还有分会，比方说复旦大学同学会的纽约分会，这里面有几个人就非常积极了，什么复旦有一个人流落街头，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大家呢就来找他。 那么后来呢就确定了，这个人的确就是复旦大学的物理系的一个学生，有名有姓，就是一月五号复旦大学纽约的同学会就找到了这个人，是真有这个人。所以呢当地的纽约的复旦校友会呢就自发就开始行动了，就是一凑钱呢、啊、跟他找地方住了等等这些事情。那么后来呢就查到了，如果是这个人，一查查到这个人原来真是江苏的人，他是江苏江阴的人。那么并且这个消息通过网络两下就传到家乡，家乡呢也有回答这个群啊，就说哎呀他的确是我们家里的人，这个人呢他家里还有老母亲还有一个弟弟啊，现在都在江苏省的江阴。但是呢这个消息没告诉他妈，因为他的妈妈身体非常的坏，如果告诉了妈，把他的妈呢就身体扛不住，但是呢家里人都知道了。所以呢这个消息啊一传出去以后，那个很多人呢就出动了啊，这个咱们的华人呢、啊、就到处出动去找他那个小窝，因为他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帐篷，那冷的时候收起来就放在一个地方，要跑到地铁去睡。这个白天呢就在Brooklyn 的街头这种横街窄巷开启那个小帐篷，在那里呢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啊。这个人其实精神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一下呢到一月四五号左右，那当时有一二十个这样的做博主的都去找到他，都叫他老乡老乡。那么我们现在看见他的镜头呢，他讲话语速相当缓慢，他不是那种很流利讲得很快，但是呢没有错，情绪非常的平稳。那么很多人呢就给他提供吃的，提供地方说你晚上可以到这里睡啊，在 Brooklyn 帮你找个地方啊。他呢对这些人呢就很镇定，就说谢谢谢谢。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想了解这个了。两位最先跟他联系，一个就是王先生，一个是朱先生，这两个都是视频的博主，他们呢就多次为他提供的这个餐饮和他聊天。到了一月六号，就前几天的晚上啊 ，Brooklyn 呢下起大雪，所以呢，这个姓朱的先生呢，就还跑到这个流浪博士原来住的这个露天的屋檐下面，他呢想体验一下天气有多寒冷，结果呢，这个非常的难受。这个姓朱的这位，那么有些博主呢在外地，不在纽约，就坐飞机到纽约，就跑来说我自愿要捐助这个流浪博士$5000。那么慢慢慢慢大家就看到了，大家说这个孙先生现在住的吃的都没有问题了，这个呢这个大家呢都想办法去帮忙，这个大家都来了。这个有很多人说，有些人在街边看见这个孙先生啊，这个纽约的就 Brooklyn 的有个网友啊，他说呢我当时买早餐，因为我看见这条视频，突然间看见路上呢就有一个人在捡东西吃，哎呀我赶快说你是不是那个孙先生，他说是的。那个人呢就到这个 Brooklyn 的华人店里面买了一包这个生煎包就送给他吃，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说这是为了都中国人嘛。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发展得很快，一月六号左右这个复旦大学校友会就已经公布了，说已经呢同班同学历届的校友大家呢都已经找到了他，那么并且呢说要成立一个大群，这个大群呢就是帮忙，现在这个大群已经有200多人了，都是为了帮这个流浪博士，所以呢他算找到一个帮助的。但是呢大家要捐款，不过这个捐款呢不容易，因为这个涉及的这个钱的问题，而这个流浪博士呢又没有信用卡也没有银行账号，他最糟糕的是身份证也没有，护照也没有，他啥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大家就注意了，现在正是所以复旦大学的纽约的校友会现在在准备商量怎么样帮他资助他，因为大家都要寄钱来吧，那你说很容易就筹集几万块钱，那几万块钱怎么给他，你不能给现款，否则旁边的流浪汉就给他抢了，所以想办法。当然视频一发出去以后呢，很多人看见这个孙先生啊的牙非常的糟糕，这个我看那个视频啊前面的牙掉了很多，我估计吃东西有困难。 所以呢，这个当地的人也都注意了，所以有些人说已经找到了两个当地的口腔医院，我估计都是华人开的口腔医院，就是那两个口腔医院看见说，哦，这原来是一个博士，那我们呢免费为他做检查，帮他治疗，所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进展呢、啊。今天给大家讲讲的，这是第一段。但是你讲的这么虚，那么怎么办呢？到底是怎么样回事呢？我现在真找到了，因为到了一月差不多九号了吧，这个真是有消息来了。那么他呢自己说，江苏省江阴市人啊，今年54岁，这非常清楚。那这个人怎么来到美国的呢？哎，我们等一下和大家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啊，最近这几天都这个网上有个流浪博士的新闻就闹爆了，大家估计都知道这个情况，不过大家恐怕没有我查的这么细啊。大家看见哦，原来有一个复旦大学的这个大学生来到美国留学，当了博士，在华尔街工作过，由于生活的问题流浪街头要饭16年。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足够爆眼球的了，所以现在大家呢解囊相助，都在帮他。他现在已经找到地方住了，有吃了，并且牙呢也有两个口腔诊所呢要帮他治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好像过了。那么这个人到底他是怎么会来到纽约的？怎么读大学呢？我今天呢真是找到了这个情况啊。他的家乡现在准确知道了是江苏省江阴镇江阴县，江阴是一个县。他住在一个镇呢叫长靖镇，连镇都找到了，他一条村子里的人。他当时读书的时候他智商极高，现在有网上有一个是他初中的学弟，就是他读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比他小的一个孩子，就说这个人呢在当时这个长靖镇这个高中呢他是学神，大家看见他叫做遥不可及。他高中他初中读完了，到了高中读了一个学期他就考取了复旦大学。那个时候你想在高中才读了一年你就考到复旦大学的这个少年班，这个何等神奇的事情啊，这就是一个学神啊。那么他说在任何一个场所，这个初中同学说他呢小时候跟他一起走土路去上学，从村里去读书，那么他呢这是聪明过人，数理化无所不能，大学一年级就上了复旦大学。那大家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呢？真查到了，他在当地读的那个什么学校呢，连名字都有，就是江苏省江阴镇长靖镇江阴县长靖镇的一个学校，叫做南青高中。青是那个有个草字头一个青颜色的青字，南青高中。这个中学现在还在，中学还查到他的名字。他呢当时呢就考入了复旦大学的少年班。大家知道1980年代那个时候有少年班啊，这个早年就是合肥的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啊，中国科学院大学啊，那么在就烧这个少年班。那后来清华大学北大都搞少年班，就是神童嘛。那么复旦大学也搞少年班。那么他在高中读了没多久就考上复旦大学的少年班，读了2年在复旦大学，读得非常好。那怎么来美国的呢？他一个乡下孩子，他哪有钱来美国的？哎，刚刚当时有一个计划，我们记得这个提出一个计划的是这个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李政道教授啊。我们知道杨振宁、李政道是同一年得诺贝尔奖金的。这个李政道教授呢，就提出一个概想。就搞一个中国和美国联合办的这个物理学的考试这样一个计划啊，大家捐钱跟美国大学联系，如果是神童考进了这个项目就送到美国留学，这个钱呢由这个两方面，主要是美国方面提供，学校呢就不收学费了，给点生活费。李政道就提上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叫什么呢？这个计划这个名字很长啊，这个计划真有，这个计划叫 China 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简称呢 SUSPEA 啊，这个 CUSPEA SUSPEA， 这个是真有计划。那么 这个很多的当时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这些校友就说，一进学校就听说有这个 SUSPIA， 就是入选的物理计划，这个计划进去的都是大神，那这个孙博士呢就进了这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有没有呢？有。1979年李政道倡议中国政府支持，就执行这个中国美国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就是这个 SUSPIA China 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 那么十年之内，79年到89年，有多少中国学生就通过这个途径到美国读博士呢？有915名，十年里面啊，900多人，这个大概一年100人通过。1988年，当时那一年就450人报考这个项目，最终呢有74个人这个考取，孙博士就是这个流浪街头的流浪汉考取了，他就是由这个公立出钱1988年派到美国留学的孙呢，这个孙博士就是其中一个。那么大家说他高中才读了一年，在复旦也没有读完，那么来到这个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有多大呢？19岁，也就他完全是跳着往前进的啊，这个高中读一年，复旦大学读个3-4年，然后呢就马上到美国读硕士，然后读博士，读博士后他在哪个大学呢？现在也查到了，纽约市立大学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下面的 Brooklyn College 布鲁克林大学。那么大家说这个到底他的这个学校他怎么读呢？有没有查到呢？大家现在这好识之人多，一查查到他当时在 Brooklyn College 他发表过几十篇论文，有名有姓，这个论文都在。所以这个人呢这个背景呢就没有假的，那就从农村一直走到纽约，最后走到街头。那么当然说你怎么会破落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当时网上啊，我看6号左右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有一个就是好赌。那么有一个说法说他每一个礼拜都要坐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豪赌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真的。他在纽约工作，他飞从纽约飞到这个拉斯维加斯要等6个钟头，飞回来还得6个钟头，他上什么班呢？所以这个编呢也编的不对，那就是那个编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在纽约生活过，要编你都编这个 Atlantic City 比较好吧，大西洋城嘛，因为那个近啊，在 New Jersey 啊，你编到这个 Las Vegas 那么远，没有想距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不真的。所以呢大家说豪赌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赌过，但是呢绝对不会是这样的赌法，所以这个我估计有点编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大家就很奇怪了，就问这个孙先生啊，就说到底结婚没有啊，这个王先生还有那个朱先生就问到了这个流浪的这个朱博士这个孙博士，他说我结过婚，我这婚姻有4年，后来呢最后离婚，没有见过这个太太了，那现在这个事情就发酵了，所以更多人很好奇他到底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大家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呢，所以现在有好多的人都在张罗这个想办法要安顿这个孙博士啊，现在已经啊就要让他，但是呢这个最早拍视频的王先生就说呢，身体的问题好解决，牙的问题好解决，但他的精神问题呢不好解决。这个因为这个孙博士说他脑子里永远都有很多幻象，他生活在幻象里面，总觉得真真假假，他不太清楚。我估计这点是真的，如果不是精神有问题，他也不至于16年流浪在街头。他按照他说他在 Chinatown 在纽约的唐人街是在街头流浪过4年，后来就移到了这个 Brooklyn， 在布鲁克林他觉得更好住，就这样就流浪下去，一共16年博士流浪汉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呢就讲到这里，大家说这个事情太离奇了。我跟大家还讲有2个这个流浪街头的这个故事，我因为顺着这个主题讲就不要变了。2019年这个上海呢也有一个流浪汉，长头发留胡子，这个人呢叫沈卫啊，这个巍巍泰山那个卫，那个三字头一个卫字。 他呢在街头坐在街边，他就谈经论道，围了一大圈人看。哇，这个家伙这个讲话这个出口不凡呐、啊！所以呢就很多人就看，说这是啥人呐、啊？这是什么人呐、啊？傻尼啊，这些人就说这个人是个疯子。他听见他说，你说我是疯子，那你干嘛跟我打交道呢？啊，脑子非常清楚。那么大家就问这个人呢，说你到底这个原来做过什么事情啊？他说呢，我的这个是有工作的啊，我在徐汇区工作。那么很多人说这是假的，这流浪汉。结果呢，在网上一放，哎，真查到这个人。这个人呢，他姓沈，沈威，他是真正进过上海的审计局工作。现在查到呢，他是1986年进入上海徐汇区的审计局。那么为什么他后来不干呢？就因为他老是自己休假啊，因为因病啊放了假。放假以后呢，他呢就开始呢就想办法做这个文化直播啊，他就做文化直播。那么这个审计局呢就算了，你这个病休期间发足工资，结果呢你病好了你没来上班，你去做文化直播，所以呢就这个没办法，这个所以呢你就不要做了，他就走了。这个沈卫呢，这是确实有这个人呢，2019年就是新冠状疫情以前呢就被人查到了，所以很多人呢就找的就问他了，他说我呢原来做直播，你可以查到我的直播。后来真查到了他的直播。他做什么呢？他就是讲这个云游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和知名的文化建筑，站在那里谈古论今，这就对上了。那么就有人问他，你原来赚过钱吗？他赚过，我和直播平台平分，我当时每一个月的收入是十几万元啊，我这个一年赚百万啊。那他就说你这个为什么搞到流浪街头呢？他说我把我在网上赚到的钱呢捐出去了。他说大学你为什么干呢？为什么不继续干呢？他说我这个和互联网高度粘连的生活让我觉得很惶恐，所以2020年的5月份，那个时候新冠疫情正严重，他呢就停播了。那么从此呢就淡出了。这个人呢是个非常特别的啊，思维非常的强。那么所以这个人呢在街头流浪。那么这个人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就是个沈威，我们讲的第二个博士。就很多人就好奇了，后来有人居然找到了，说这个人现在回老家了，他家其实不远，在浙江省的湖州市，家里有人的。那么他现在把钱也捐散了，在街头流浪了一段时间，现在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他家里在干嘛呢？他每天看书练字画画。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还有时候出去去云游，他还愿意出去这个到处走一走啊，放风啊，录点视频啊。不过大家看看现在他录的呢，就没有以前的那种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古建筑博物馆了，就没有了。现在播的什么呢？就是他在流浪的时候拍的视频。那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啊，这个沈威。他呢他有手机，他流浪呢他会找干净的地方睡，他并且呢会找到地方充电啊，并且呢他的手机呢容量还够，他那个时候拍的视频他现在到2024年他还能够放啊。所以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流浪街头，当然这个不是博士了，但是是有身份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人呢？我们剩点时间还有的啊，我如果要讲的多。还有一个呢也是个长发一个人，2021年12月份，这个人呢是在这个河南，这个也在街头流浪。那么这个人呢是到底是什么人呢？也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留一个络腮胡，像关公这样背着一个双肩包，那这个十二月份穿着秋冬的厚外套，拿着一杯纸的饮料，风尘仆仆就在街头。那么就有些人要拍他，就是你这么流浪你在哪儿毕业的？他说我是大学毕业的。你哪个大学？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名牌大学啊。那你老家在哪里呢？他说我是河南驻马店，他讲了他的县汝南县，是确有其人。 他说为什么你到街头流浪呢？他说我是想过一个新的生活啊，我有信仰，我希望呢大家呢不管怎么样都要平安健康富足安逸，有配偶有很多孩子，没有疾病没有灾难没有死亡，这是我要的，所以流浪街头。那么他就说有没有这个人呢？这个就但是说他是雨南县的，那么就很多人呢就去查了，因为这个人有照片嘛，有视频嘛，所以呢汝南县呢就去查，结果呢就查到了驻马店的这个教育体育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就说有一个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记起来了这个流浪者呢，他真实在我们这个汝南县，在驻马店的地区，他是1990年代的高考的文科状元，是我们驻马店文科第一名，就这个人啊，看得见了。他毕业在什么地方呢？他毕业在汝南高中，就查到了，有名有姓，叫做常学富，姓常，经常的常，学习的学，富裕的富，这个名字好听啊，常学富，不断学习就富裕。那么这些很多人呢就说这一下好了，就挖他的底了，就跑到汝南高中去问。那么汝南高中呢就拒绝回答，哎，说这个年代久远了，现在2024年，那你问的是1990年代的一个文科生，我们没有查到啊，不知道真实姓名，这个大家就把他推掉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很多人呢就说这个人呢他在哪里流浪呢？他流浪到山东啊，这个我们讲最后这个就是这个常学富，他从河南流浪到山东，在什么地方呢？在山东的滕州市。这个滕州市民政局不知道，因为这个网上一爆出来呢，民政局就派人去找，就没找到了这个人呢，也不走哪去了。所以这个常学富呢现在人不知去向。那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沈威啊，这个回到了湖州的家乡，天天还发点视频在学书学画。第三个呢就是纽约的这位孙先生，已经洗干净了，有了安顿，就精神毛病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看今天这个故事啊，讲的有这么奇怪的一些人啊。好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